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主是好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我的好牧者。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有告也有靠，可以祷告也可以依靠。主是我们的牧者，供应我们身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不缺乏意识。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一切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里也讲到飞鸟，我们知道飞鸟是动物，天空的飞鸟从来不为生活忙或忧虑。而百合花呢，是讲到植物，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人比动物植物更贵重的，因为人是以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基督救恩的里面蒙恩的人，是荣耀至高永生神的儿女。人比飞鸟百合花更加的贵重，因此我们常常要先求神的果，顺服神的权柄。有些人不顺服神，像亚当一样受诱惑，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的吩咐，好像扫罗一样，不把当灭的物灭掉，不等先知撒母耳来就先献祭，而违背了神的命令去求问女巫，这都是不顺服神的。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顺服神的，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故乡，他75岁的时候仍然顺服，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筑坛献祭向神感恩，并且愿意献上独生的儿子。我们知道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要胜过这些义，好像粉饰的墙，礼物的外面好看而已。但是我们要讲到神的义是里面的实际，属灵的敬虔才能够蒙神所祝福的。主是好牧者，使我们不缺乏饮食，也不缺乏引导。在旧约讲到有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而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圣经还有圣灵来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
今天很高兴邀请我的好朋友淑然女士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淑然目前是专业的家庭主妇，她和先生两个人在2007年同时受洗成为基督徒，目前他们有两个即将进入青少年的女儿。淑然你好。
你好淑薇姐，
很高兴你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和我们谈谈你的信仰。
嗯，我也很高兴。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来美国就走进教会吗？
是的，那个时候我先生说要去华人教会看看，因为那里边有很多的华人，这样咱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于是我们就自己找到了华人教会。
那去到教会以后，对教会的印象是什么？
真的是很感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热情，并且也都非常的有爱，因为我们刚来嘛。也人生地不熟，也不认识谁，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却给了我们像家的感觉，让我们心里特别的温暖。
什么时候决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是在到教会没有多久，我心里其实就相信有这位主。我参加姐妹的查经班。我们的师母就跟我们说，我们都是妈妈，也都是妻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先生在外面工作都有顺利，孩子们都有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更和谐。那我们能做的呢，那就是为他们祷告，并且更多的呢，来学习神的话语，把这神的话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经营好这个家。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去相信这位神。我的心里就想啊，如果有一天我的先生能够跟我一起信主，那我想是最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我的先生。
哇，所以你等待多久以后，先生愿意和你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我真的很感恩，在2年后啊，2007年，突然有一天，我先生跟我说，我要决定信主，要受洗。我真的是高兴的快要蹦起来了。于是我说好呀，好呀，我跟你一起受洗。就这样，我们夫妻一起手牵手，在2007年受洗归到主的名下。
哇，真的是很感谢主，夫妻能够同心，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实在是非常非常福气的事情。
是了，
你觉得信主以后对你个人还有你们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这影响可多了。首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中国都是要有工作的，来到美国以后呢，在家里要带小孩去照顾先生，那我就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我心里呢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并且呢，我们夫妻感情呢，有的时候。说心里话也是总吵架的。那通过我们信主，并且学习圣经以后，我们自己都有一些改变。过去你知道，就像箴言一句话，我想时刻都提醒我，说话不慎的如刀刺人。那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因为吵架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口里都说不出来好听的话。那个时候真的彼此在都伤害。那但是信主学习更多的圣经，那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的提醒跟很好的帮助。那在我们要吵架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并且呢，如果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也会主动的向对方去承认错误并且道歉。所以现在我们的夫妻感情也真的是比过去好转了很多，并且我们真的是也很少去吵架。在孩子这一块呢，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主，用他的话语时刻提醒我们，特别像我这个急脾气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总是对孩子大吼大叫，那现在也尽可能温柔的去对待他，也让自己呢说话呢也能放慢一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点一点通过学习圣经在家庭所改变的。
熟人一家四口是很让人家羡慕的一个爱主的家庭，他们常常开放家庭，邀请朋友、慕道友、邀请长辈，还有新到这个城市的朋友来到他们家聚会。熟人是很会做菜、很有才华的一个太太，所以
也没有了。
大家都非常喜欢去他家聚会，因为可以吃到非常可口美味的中国菜。对许多海外游子而言，在他乡能够吃到道地的中国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实在是都是很有福气的。可是很遗憾的，这个家庭很快就要搬走了。 我知道你们来美国十几年，住过好多个城市，可以告诉我们你搬过几次家，都住过哪些城市呢？
哦，目前来说搬了五次家。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是住在匹兹堡，那住了一年多以后呢，我们搬到了西雅图。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加州。那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又搬到了密苏里州。现在我们在田纳西已经住了2年了。
大家都知道搬家是很耗时费神的一件大事，很不容易。
辛苦是辛苦啦，但是同时也很高兴，因为每一次搬家你都能看到不同地方的风景，并且你也会认识更多的朋友，这样可以有免费的旅行，我觉得这是神给安排最好的。
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很羡慕你了，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到处旅行，见识不同的城市。那如果在这个城市能够住上个一两年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风土人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非常的幸福。
没错，是挺，我们也真的很感恩。
我们知道你下一站，再过一阵子要搬到印第安纳州去了。那我记得我和淑兰的相识在他们搬到田纳西来之前，透过教会朋友间接的介绍因为他们要先找好教会，要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教会情况，透过朋友介绍我们先有一些交流交谈，所以在他们搬到田纳西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是的，
那我知道你在搬到印第安纳州之前还没搬过去，你已经也先找好教会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是这么重视教会，找到教会的家是这么重要？
首先神为我们预备好了工作和我们肉体的家，就是租好了房子在那边，那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那就是教会，那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我们也希望很快的就能去见到弟兄姐妹们，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主，也来学习主的话语，并且也一起来服侍主，所以这也是我们夫妻俩共同的想法。
教会的敬拜为什么对你们的家庭是这么重要呢？
说到敬拜神呢为我们舍弃了他唯一的儿子，并且他也为我们付出了代价，那他给予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能够给予他的，那我们到教会去敬拜他，赞美他，同时也是要感谢他给了我们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最想去表达我们的心里的意思，并且呢去敬拜他的同时，也要更多的学习他的话语，把他的爱跟他的福音传播出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能够更多的接受他的福音。
是的，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万口当承认，万膝当跪拜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
对，神拣选了我们，就像约翰一书里所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相信你们到印第安纳州的生活，不但是教会可以祝福你们，你们在主里的服事也能够祝福到当地的教会。淑兰，今天真的很感谢你在搬迁之前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和我们谈谈你的信仰及基督教信仰对你们的重要性，很舍不得你们一家的离开。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啊，
希望未来你们常常能够回到中华基督教会这个家庭来看看我们。
会的会的，我也欢迎淑梅姐和弟兄姐妹朋友们常来印第安纳看我们，我们一起来交通，一起也来学习主的话语， 也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感谢主。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访问淑兰女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啊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之后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啊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从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也慢慢的感受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了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啊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When our son was 16 years old, he had a very bad accident, which cut off part of his foot. At that time,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watch him as he was in such pain, and I could do nothing to relieve the pain.
把他脚的一部分给切掉了。
当时看他承受巨大的疼痛，而我却没有办法减少他一丝痛楚，心里非常的难过。有天晚上，我想到天父当时是怎么看着他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突然领悟到他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想，我没有办法叫自己的儿子去为别人忍受如此的痛苦，可是这正是神所做的，而耶稣也愿意顺服父亲的意思去做。我因此更加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他为了让我们能得到永生，宁可牺牲自己的孩子。耶稣在被逮捕的前一天晚上，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说道：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恒的生命。这段经文是记录在约翰福音17:3里面。这时候耶稣清楚自己不久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追随他的人祷告，他很关心他们以及之后所有相信他的人。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常常为生命里的事烦忧。每当我担心的太多的时候，想起这段经文，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恒的生命，我的心就会得到抚平跟归正。他清楚地告诉我，我们应该要认识神和耶稣基督，以追求永恒的生命。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其他的都不值得我花太多的心思去烦恼。在纷乱的生活中，这段经文常常有如暮鼓晨钟，是我心爱的一段经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答应一切信他的人，要赐给他们新生命。这新生命是什么个样子呢？下面我请一位不久之前才受洗的基督徒来谈谈他得到这新生命之后的体会。
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的妻子跟女儿儿子他们有没有发现爸爸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
他们讲爸爸现在什么每天经常会笑，我说这是主给我的，就像好像在我心里面一样了啊，因为这是你的家庭，不但对你的家庭要充满着喜乐，对他们，而且要对每一个人，仅止于在路上碰到的一个人。我因为每天早上要散步要跑步，以前看到人家跑步碰上了我不会打招呼的，现在当然有的时候我同人家打招呼，人家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像回答你，但我感觉到我只要眼睛看了他，我笑笑了同他讲你好早安，我不管他怎么样子回答还是怎么样，或者他是一年纪大的人听不清楚，我认为没什么关系。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我现在每一天是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对每一件事情。
孙先生，刚才您讲到在餐馆里面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要相处的好实在很少见。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你认为信主耶稣对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我现在还是在中国餐馆里面做工的话，我会很帮助那些同事啊，我会了解他们的家里面情形，如果他是一个单身在美国，我会去接近他们，我会去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主通过讲圣经里面都讲，我现在要爱人家，主爱我，我要爱每一个人，人家需要帮忙帮助，我一定要尽我的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们，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感觉到这个人际关系哈，近的话从自己的家人开始，然后到自己的工作的伙伴，常常都会有摩擦，也常常会感觉到哎，我对你好，你怎么没有同样的对待我，常常会感觉到别人欠我什么。不知道信主之后这个信仰是不是能够帮助你面对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问了打中我的要害。以前我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中国餐馆，后来因为人心这个罪恶很重赚了钱，本来好像赚了10000块，本来要两人分的，怎么想到不把那个人挤掉，我一个人赚10000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发生3次这种事情，所以我离开了有3家餐馆。我同他们25年没有来往，自从我接受了主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马上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同他们电话联络。他们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我是在乔治亚州，开车子差不多14个小时。7月份我准备要去看他们，我要同他们恢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同他们讲以前我恨你们，现在我没有恨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介绍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所得到的新生命。听众朋友，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信耶稣，就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如果您希望认识耶稣，我愿意送给您一本圣经，因为圣经把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救恩介绍得非常详尽。您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在找工作上常常是困难的。来自台湾的吴莎拉有主管的资历， 却被迫要从头开始。在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从此每个转折有了不同的意义。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4年前，我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田纳西州，两个孩子11岁跟9岁。我看他们在学业上可以衔接之后，我便开始找工作了。虽然我有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在台湾又有在外商公司当主管的资历，但是美国我并没有做过事，必须放下身段，一切归零。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属于人生胜利组，从念书到结婚做事，只要我设定的目标都能达到。这回虽然需要从头开始，我心想也不会太难，结果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找工作上走了一段又长又艰辛的路。第一份工作倒也来得快，只花了1个月就找到了，在电脑公司做财务分析，和我的本行相近，薪水也不错，我非常的开心，并且也自信满满。但是呢，好景不长，做了1年就因为金融海啸被解雇了。还好我先生正好从台湾的公司调到美国上班，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但是我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发出去的求职信一封封都像是石沉大海，我第一次尝到滑铁卢的滋味，心情真是掉到了谷底。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路过一间教会。我来美国后从来没有进过教会，那天不知怎么有很强烈的要进去的念头，就走进去了。正好有一群妇女在大厅中查经，一个叫贝斯的美国女孩走过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非常的惊讶，原来她爸爸曾经去台湾传教，而她在台北长大。我好像在异国他乡碰到了家人，有说不出的亲切呢。她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跟她说找工作不顺利，她马上帮我引荐有人事部门经验的教会朋友，修改了我的履历。素不相识的人能这样主动的帮我，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些教会姐妹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同的爱，很吸引我。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查经班，常常和他们一起读经祷告。有一回跟他们读到诗篇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段话语适时了安抚我失落的心情。有位神会照顾我的需要，我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老是找不到工作，我决定减低标准，从契约工开始。于是在电子工厂得到了一份负责采购的工作，主管是韩国人，做了大概3天，经理就把我叫过去说，这是你半个月的工资，你明天不用来了。他很客气地说，你没有做错事，但是你的工作经历学历都远远超过这个工作需要太多，我们不会用你。既然连契约工都保不住，我也只能把标准降到更低，只要有工作就好。后来也真的接到一份工作，但是做了3个月左右就灰头土脸的被遣散了。我回想当年在台湾曾经做到外商公司的主管， 常常坐商务舱出国开会，也曾经带过一个20几个人的团队，可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而现在，连一份最低的工资的工作都困难重重，我的自信心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先生那时候的工作也不稳定，我打算先不要告诉他我失业的事。白天该上班的时间时，我便到图书馆上电脑找工作，焦虑中仍然抽时间读圣经，每天都祷告，我相信我的牧者不会丢下我。透过祷告，我也学会交托，学会放下自己的心情，专注在神的话语和神给我的旨意上。当时小孩正在念中学，因为没有上班，我能专心陪他们学习，也有时间在他们的人格发展上下功夫。我们的经济虽不丰裕，一家人却有机会到处走走，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神让我看到和家人的关系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把精神、心思放在小孩、先生的身上，可能比工作更重要。尤其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能这样陪他们走过青春期，其实是莫大的恩典。我的心情开始放松，决定顺着神的安排，不在求职上患得患失，也因为心情平静，找工作反而顺利起来了。先是在一个小的医疗机构当会计，然后到有规模的上市公司当会计。接下来，就不是工作选我，而是我选工作了。小孩上大学后，我可以放更多的心思在工作上，也就一路爬升到现在的职位，在日产汽车公司会计部当资深的财务分析人员。过去失去的，神全部帮我补回来了。回顾过去近14年的求职历程，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美意。我不但在物质上没有缺乏，精神上也没有。这段过程让我学会放下自己的骄傲，也在不断的磨练中变得更坚韧。尤其珍贵的是，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也因此看清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感谢赞美神，他不但给我所有的恩典，也为我做了最好的计划。他真是我的好牧者啊，我一生一世都要追随他。
谢谢吴莎拉跟我们的分享，很为他高兴，他在人生的困境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听众朋友，如果哪一天您跟他一样有强烈的感觉想去教会的话，请您记得，这是神对您的邀请，神的灵在感动您，希望您能够进入他的家，接受他的指引，接受他的祝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23篇是圣经里最有名的一段话之一。古今中外许多人从大卫王所写的这几句话获得了鼓励和安慰。诗篇23篇是大约3000年以前写的，从那时候到今天，我相信有几百万人背诵过这段经文，因此它值得我们阅读。单单阅读还不够，我们要思考它的意思，还要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诗篇第二十三篇是这样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王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为那些爱他之人做很多事情。譬如，第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为什么时常形容人为羊呢？羊很容易走迷路。人类在道德方面也很容易走迷。羊需要牧者牧养他们，为他们准备一切，为他们设想。人类也就是您和我，我们需要神照顾我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照顾自己，乃是说在更高的层次，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都需要神来带领、照顾、掌管。您难道没有感觉过您的智慧和能力不够处理许多问题吗？耶和华要成为您的牧者，牧养你。第二，耶和华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羊最喜欢在有青草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世外桃源。耶和华神要把他最好的赐给那些属于他的人。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张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不可能面对任何生命当中的问题或困难。不，有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比别人还要多。但是一般说，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寻找好的那一方面，我们寻找也强调绿草、蓝天等。第三，大卫王说，神的祝福也带着条件，我们要走上神所准备的道路，就是他的义路。大卫王说，神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们要跟从他的脚步行。义路就是神的道路，道德水平高的道路，神的道德水平，而不是人的道德水平。人和神的标准都不一样。人说要报仇，但是神说不要报仇，伸冤在我。他说，罗马书第十二章。人说我自己干，我什么都会，但是基督徒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人说可以随己意而行，但是神说不可参与那些黑暗无益的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些都是神的义路。第四，诗篇第二十三篇里最好的应许之一是你与我同在。 我们不能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安歇的水边的时候，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有把握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大夫给我们不好的报告，钱财不够用，孩子成绩单不理想，朋友离弃我们，家人离开人间，这些问题呢，等等问题呢，那些我们必须要碰到的不幸，那么基督徒就有神的应许说，就有神的诺言说，我与你同在。大卫王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他把神的手拉得很紧，依靠他而走过每一次的死荫的幽谷。第五，虽然大卫王是个国王，但是他还是要从神获得了鼓励、安慰和保护。大卫说道，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牧人的杖和竿都是他用来保护羊群的工具，使得他们不怕别的动物。牧人在场，羊获得了安慰。同样，耶和华神在保护我们，他的同在安慰我们。第六，大卫王的结论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国王感觉他需要外在的力量，那就是神，他需要神的恩典、恩惠、慈爱，何况您和我呢？因为大卫王天天要走上耶和华的义路，所以他天天都有耶和华神的恩惠和慈爱跟随着他。不只是今天和明天，今年和明年，乃是一生当中。更好的一点是，大卫明白，因为他在今生属于耶和华神，所以当他离开人间以后，他还是要属于神，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朋友啊，您也要以耶和华为您的牧者吗？您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吗？神等待着您。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筵席。你永远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我的腹背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